Hello， 欢迎收听睡眠先生的活力学，我是嘉硕。
Hello， 我是燕玲。
好，那今天来到的单元是书选好梦哦。好，那我们之前有聊过，我们希望透过每次的一集来选一本书。好，那我们会念一些书的内容，那也会想分享一些我们的想法。好，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内容，我们可以挑到一本好书，那透过这个好书形成好的白天的记忆的素材。好，那也有机会创造大家今天晚上有个好梦。好，那我们今天选的书呢，其实书名叫做你需要的是休息而不是放弃。好，那这本书是作者是蔡嘉璇跟叶品希。可以看到这本书其实下面有写一个总策划是哇塞心理学。好，那哇塞心理学我相信各位有收听我们节目的人应该都不陌生，因为另外一个主持人蔡宇哲老师，那他也是哇塞心理学很重要的讲者，那也是哇塞心理学的创始人，那所以大家对哇塞心理学应该非常的熟悉。那这个哇塞心理学是这本书的总策划，那里面有一个心理师叫蔡嘉璇。那嘉璇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常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也在哇塞很常分享各种心理学相关的主题，那跟我们也都很算熟悉。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的书就是这本，那出版社是亲子天下。好，那书名是你需要的是休息而不是放弃。好，那一样我先来导读一段。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他第二章的内容的其中一小节。好，这一小节的节的名称叫做活出自己的模样与步调。好，那要直接念的内容是第197页。练习小小的放手，无需事事追求完美，或是要能够达到适时的寻找帮手，才能在工作上有余力跟弹性。好比说职业妇女一整天工作回家真的来不及煮饭，就放过自己吧，可以叫外卖，或者是工作上遇到不擅长的事就外包给专业人员来做，可能还做得更好更有效率。提醒自己做到够好的状态就好。我们可以这样想，假设要考国英数三个科目，但是准备的时间精力有限，是疯狂的准备英文考100分，然后其他两科都考50分呢，还是要三科都求有60分66分就好。这样的状况两个平均的成绩都一样，可是如果让英文满分，另外两科可能就会被当，甚至要重修。相对的，如果各科都至少有66分，就可以全部及格。有时不妨稍微松动一下坚持，转换一下态度，就能够让情绪上的焦虑跟压力减少。有人可能会说这样很难啊，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技巧来达到。首先是清点目前工作或生活上所遇到的任务或待办事项，一则一则的写下来，然后标示急迫性跟重要性，可以用1到5分去评分，便是轻重缓急。例如非常重要的是5分，不重要的是1分。进行评估跟排序后，你会知道一定要优先处理最重要跟最急迫的事项。但如果不急迫也不重要的事项要怎么办呢？其实有时候事情放着不做，就有可能让这项工作消失。像是有个职员检视自己的工作之后，发现有一个销售报表每一个礼拜得交一次，但是这个工作却被他列为非常不重要跟不急迫的任务。原因是这个报表每次要花费他很多的时间去整理，但是主管或同事都没有人将这份资料拿去参考，所以他向主管表达想法之后，提出这样的一个报告可不可以改成每个月交一次，结果仍然没有人去看，后来就改成季报表。这样的调整让他省下非常多的时间，好去处理更重要更急迫的事，甚至可以拿来休息喘口气也好。这里是提供一个处理工作的思路，删除不重要的事项，才有时间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并对工作与生活有所调整。不是说没人看的东西我们就不做，考量的重点还包含自己想不想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没人看又不是自己想做的，当然就想办法删去啊。可是如果今天是自己想做的，就算没人看， 只要执行的过程让你开心满足，就值得继续做下去。上述提到的这些观念的调整，就是所谓的转念，也是认知治疗中的一部分。虽然情况没有改变，但是你可以选择用不同的角度看待它，就有机会做出不同的因应跟决定。好，那我们这段内容就念到这里。好，那燕玲听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吗？
好，那在听完这一段的内容之后，我想回到我们在谈的睡眠这个议题里面，我想到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关于我们在讲的就是向度或内容的一个部分。确实在临床上面，我们蛮常会听到蛮多失眠的病人，他们常常会分享到了睡前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有各式各样烦恼的东西在脑袋里面去盘旋，甚至是去思考接下来哪些事情该怎么做，哪些事情该怎么处理，以及还有什么事情得要规划安排等等的。那这些思考这些念头在脑袋里面盘旋久久无法离去的时候，时间默默的就一直往后推延，而让他们难以入睡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就跟刚刚家硕念的书的内容很相似，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我们如何让自己去选择，譬如说哪些或许是此刻我可以去做一些筛选的，比较不太重要的或许我可以用一些策略来因应。譬如说在睡眠治疗里面，我们有一个方式称作烦恼记事本。那这个烦恼记事本确实是要让我们拿来烦恼没错，但是我们就会让个案知道的是，当你在做烦恼记事本的时候，不是要把每一件烦恼的事情烦恼到最完美，也就是我要得到一个完美的解答，而是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记事本，把你所需要烦恼需要去做选择需要去做规划的事项比较简单的条列式写下来，让自己知道这些事项或者是这些代办的烦恼等等的，它其实都在这里。此刻其实当我想要再多做什么，时间上也许已经不是这么的适切了，因为这一天来到这个时间点，我们可能接下来就是要睡觉这件事，我可以做的已经不多了。那与其让自己空烦恼让我难以入睡，不妨改变的是，我知道这些烦恼在，我不会忘掉它，让自己接下来可以好好的去休息，这个反而是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有关于它的我们在讲的就是有没有什么优先顺序啊，又或者是它的重要性，我能不能做某一些的安排跟选择，而不是我得要每一件事情都得到最完美的办法或者最完美的解决，我才可以安心的睡觉。那这个在临床上面常常我们会看到的，通常就是越来越糟，越来越睡不着，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想到的就会是我们一直有一句，我也有一点忘了，是孔老夫子还是孟子告诉我们的，叫做吾日三省吾身。好，这个是我们自己在临床上面好多病人会跟我们分享的。虽然病人常常不是跟我们讲说，心理师，我每天都要三省吾身，可是他们常分享的就是他们会在睡前去反思这一整天当中各式各样自己有没有曾经做不好的，又或者有没有哪一些地方可以让自己更好的地方。这个醒思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就会陷入一个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紧张没有办法好好放松的一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睡眠这件事来讲，它反而就会是一个影响，让我们其实身体是越来越亢奋没有准备要睡觉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时间点上面可以允许自己的叫做三省是重要的，但能不能把它挪动那个时间到不同的时间点去做这件事，或许它对于我们睡眠而言会是更好的。好，那如果我们透过这样的挪动的时候，把三省吾身摆在更早的时间点去做，到了睡前允许自己其实是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放松， 进而可以达到所谓的好眠的状态，我想那个可能就会是更重要的。所以在刚刚那一段书籍里面，我大概想到这两个部分。
好，那所以刚刚燕玲其实提到，如果我们睡前有多的烦恼，可能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它很混乱，好，所以我们有可能可以透过像书里面提到的，我们可以列它的分数去排序，也有可能像刚燕玲提到的，我们可以把它写下来，好，我们做所谓的烦恼笔记本，把它写下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很多个案写着写着，其实这些烦恼就被它厘清了，好，所以有可能就不会一直很混乱，像那个毛线很乱一样，在他的睡觉前可能觉得这个难题很大。好，其实有时候光是睡前把它排序整理下来，好，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是时间点，不要都停留在睡前。好，那这个睡前其实才想完，你的大脑其实好像没有关机。好，所以这个是两个重点。好，一个是如果它很乱把它理清，第二个可能就是让它不要在睡前。好，那刚才燕玲在问的时候我也在想，你刚才是问说是孔子还是
孟子？
孟子，好，大家也可以想一下，答案都不对，因为我刚才查是曾子，是在《论语》里面的曾子。不过没有查之前，其实我也很常用这句话“吾日三省吾身”。可是燕玲刚才这样一问，是谁讲的？对，好像不是这么确定。好，那燕玲再请你来练一段。
好，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本书的第三章《家庭有时会伤人》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叫做专注在当下，相处更融洽。好，那分享的段落会是在这本书的263页，专注于当下。什么是正念？没听过的人常以为是正向思考。正念其实是一种内心的心智锻炼。正指的是正在当下，念则是念头，两个字结合就是把思绪念头放在当下，这就是正念的意涵。正念与正向思考、正向心理学两者是不同的，但也相互辉映。常常在谈正念的时候会提到一些正向心理学，在谈正向心理学又会谈到正念。正念最重要的核心概念是提高专注力，大家应该都有过经验，当我们非常专注在某一个物体或事物上，就可以发现更多细节。例如最常用来做正念练习的葡萄干，一般情况下都只会拿了几颗就放进嘴里吃掉，不会去注意这几颗之间有什么不同。但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葡萄干上观察，会发现有许多细节的不同，像是大小、颜色、纹路、软硬等等。因此当我们很专注于事物时，就会发现当中有非常丰富的细节，但若心不在焉时便不会发现。有些棒球选手曾说，他们在打击状况很好时，会觉得朝自己飞来的棒球就像篮球一样大颗，以前听到会想说怎么可能，现在则可以理解到这样的形容是有道理的，因为这并不是外在世界物理上的改变，而是专注力的敏感度提升到更细致的境界，就会出现刚刚描述的那种现象。学习正念最为人所知的好处是能够舒压，情绪管理变好，这也是卡巴金博士一开始推广倡导的正念减压。但为什么提高注意力就有助于情绪调节呢？关键在于当我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就可以越来越觉察到一些细微的改变，情绪会体现在身体上，带动身体变化。像是紧张的时候，胃肠会开始紧缩，心跳可能会加快，呼吸变短促，难过时会有胸口闷的感觉，生气时眼睛会瞪大，呼吸变急促。情绪管理其实就像是在灭火，当火还小的时候是很容易扑灭的，但难在当下不容易发现，等到火很大时虽然就很容易看到，却已经很难扑灭了。所以重点是觉察，透过不断的正念练习，就可以在火还小时就发现这个情绪即将上来了，如此一来才容易疏解。 好，那我想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不知道说加速这边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好，那之前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蛮喜欢这个最后这个部分哦，在谈正念。好，那会喜欢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常在引导个案睡前放松的时候，其实都会分享各种放松的方法。那其实我在临床上，我相信燕妮也应该是很接近的想法啦。好，个案可以用各种方法让自己放松。好，包含我们之前在节目常讲的腹式呼吸、肌肉放松。那这两个方法比较偏呼吸调整跟肌肉。好，但是有些个案可能是比较偏胡思乱想，静不下来。那有时候我们要针对他的头脑思绪做放松。有时候正念就是一种技巧。好，那或者是我们也会请个案做他自己习惯的方法，例如他会某一些瑜伽的动作，某一些这种静态的冥想，或者是甚至到静坐都可以。正念这个方式可能也是近期我们还蛮常鼓励个案做的。那我跟燕妮其实之前在长庚医院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失眠治疗的模式，叫失眠治疗团体。那我们这个团体本来一直行之有年，其实是六次，就是这个六次里面有完整的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的内容。那但是我们后面大概后面个五六年了，我们把它变成八次。为什么？我们就是想要把正念结合进去。好，所以我们后来把它扩充成八次的内容，但是每次都加了一些正念的技巧。好，所以可以想象，我们的确也还蛮认同，如果你可以透过一些正念的方法，其实可以让你平静下来。好，就像书里面说的。好，那分享一个大家可以在睡前用的正念概念。那就像书里面有提到的，像葡萄干禅。那它的葡萄干禅就是你在吃葡萄干的时候，用各种感官去慢慢的细细的品尝。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书里面看到更多的说明。好，那里面其实善用了我们的感官，好，包括我们怎么看这个葡萄干，我们怎么摸这个葡萄干，我们怎么用味觉、嗅觉去感受这个葡萄干。好，那这里独立出来看的这种感官，你也可以独立变成每一个感官的练习。好，那所以你可以好好的练习你的嗅觉，或者触觉，好，或者是味觉。好，所以包含什么？你可能嗅觉，你可以闻一个味道，闻一个精油在睡前。那视觉你可能可以看看一个你很喜欢的画，或者是很喜欢的东西，你好好的去感受它，去看它。好，那我分享一个我还蛮喜欢的练习叫触觉。好，那就是大家睡前可以好好的去摸一些东西。摸什么？那我之前常在临床的时候，燕妮应该有记得，我会请个案试试看，你从你家要关灯，假设是房间或者是客厅，关灯走到你的床上，看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个路径。你可能平常可能三十秒就走完了，但这一次这样，你把它关上灯以后，你用摸的去摸回到你的床。好，但你小心不要跌倒了，那你就可以发现，原来我平常走的这段路这么的精彩。你可能会摸着墙壁，再摸到了一个柜子，再摸到一个桌子。好，那你可以感受那个桌子可能是木头的桌子，或者是大理石的桌子。你会发现，这个过程中你更认识你的家具，但是也有可能你会把你的念头放在这个当下。那甚至你从灯关掉走到你的床，你会发现你可以走可能十次，但十次可以是不同的路径哦，这是非常特别的。那那个不同当然指的就算是同一条路，可是你手摸的高度高跟低，它也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你可以想象，这就是正念想要创造的。这个当下虽然可能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当下，可是它可以包含很多的可能性，但是它可能是很轻松的。你平常可能真的30秒就走完的路，你可以走很多次，但是又不一样。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还蛮常分享的睡前的一个正念的小练习。好，那所以这个是练完这一段让我想到的。
刚刚加硕在分享他在临床上请个案去做的这个小小的正念练习，也让我想到我自己的一个自身的经验，在这边跟所有的听友可以分享一下。蛮多病人在临床上都会跟我们讲说，哇，心理师，你们都在帮助失眠的病人，你们应该都没有睡眠的问题吼。我通常会跟病人讲，其实我们还是偶尔会失眠。那我自己偶尔失眠的时候，其实真的不太清楚为什么失眠，就是它真的是没来由的。那很多时候我都会发现，当我失眠的那一瞬间，其实有时候会想说，糟了，为什么今天会睡不着？其实这个念头来得好快哦。但是我们自己在学这些心理学的知识，这些技巧等等的，我就会拿来帮助自己。我就会结合我们之前其实有给听友相关的一些录音档的练习的部分，就是 肌肉放松的部分，我现行会怎么做，其实也是结合正念。当我真的失眠睡不着的时候，其实我会把自己聚焦在那个当下，然后我会试着去觉察一下我身体的哪一个部分其实是不自主紧绷起来的。蛮好玩的，我常会发现最明显的都会通常在我的手臂，我的手臂在失眠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它会突然的很紧绷，那这个时候我就会一直聚焦在我的双手，告诉自己我要把双手放松下来。蛮好玩的是当我试了几次之后，不知不觉其实什么时候睡着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我试着把正念跟我们在教大家的肌肉放松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确实当我们有这样的困扰的时候，我可以专注在那个当下好好让自己放松下来，而不是一直停留在啊，糟了为什么今天失眠睡不着的这样的一个念头的时候，确实反而是有助于我可以好好睡着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验，也扣回刚刚嘉硕在讲的一个睡前的正念小练习，给大家当做一个例子跟大家来做分享。
好，那所以其实刚才燕玲有分享，就是如果我们在做一些放松训练的时候，其实它可以跟正念同时存在，然后就是我们在做呼吸训练的时候，同时再多关注自己呼吸的流动，在做肌肉放松某些部位的时候，可能也可以再多更关注在那个当下。所以有时候你这个做法比较像是你更花心思在放松或者是正念，有时候就减少你对于失眠或睡眠的关注，所以有可能就不知不觉睡着了。不过我蛮好奇怎么会都是手，那我想到一个是因为我们的临床工作还蛮特别的，是我们现在都还是会做记录，就是我们可能都还是会做一些病例的记录，所以会不会我们工作多的时候这个手写的记录就还是可能比较多，所以会不会就是跟压力大跟手的紧绷有关联，所以在失眠的时候这个手更需要做放松的
嘞？蛮好玩的，这个提醒确实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蛮不错的提醒。
对，应该不是在那个握拳要打人的这种好，对，我们目前录了两集书的内容，那录了两个这个书宣好梦，我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啦，就是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来聊聊书，也真的也鼓励大家可以多看书，多看好书，那一部分也鼓励我们两个自己啦，就是多挑一些书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也可以强迫自己念一些书。好，那今天这个单元就到这里咯， OK，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